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
今天我们聊聊疫苗的话题啊。新冠疫苗到此时此刻啊，
对，
咱们说一下时间，2020年12月17号，还没有正式的上市
啊，有几个已经在应急审批途中了。
审批途中啊。那么疫苗到底能不能打？打哪儿的？其实很多人有信心，很多人也有疑虑。但是我们如果回看一下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面对疫苗的这种两派的争论呢、似乎一直都在。
就像当年哥白尼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这个问题是一样的、这个地球上有一些人的这个反科学的这个智商，其实有的时候已经不是个智商问题了，是你说什么我就不信什么。
因为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啊，当然这个也是引述别人的话，对吧？
对，
就是说滚滚历史洪流当中，人类唯一学到的就是人类没有学到，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过东西，
任何教训啊，
对吧？
是这样。
那我们就回顾一下疫苗在历史上其实也是存在着什么样的质疑之声，而这个质疑之声又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我想说一篇其实离现在还比较近的事情，就是1998年《柳叶刀》杂志，这是世界顶尖的医学类的学术期刊，
对，
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就提到了说，打某一种腮腺的一个疫苗，
腮腺炎疫苗
可以导致孩子自闭
啊，
这就让很多英国的家长就不敢给孩子打疫苗了呀，对吧？你说能导致孩子发生自闭症，可是你看这是98年的，2010年、这篇文章撤稿了。撤稿之后，这个医生的行医执照也被吊销了。
对，
说明他那篇文章里面有造假，篡改了数据。
对，
可是到今天，很多人可能还会引他98年那个已经被撤了的稿子说：“你看，打疫苗导致自闭症吧？”就这种学术界的这种引起的源头的谣言，我们怎么杜绝？杜绝不了啊！这个
在任何的，不管是一个多么你所谓的高大上的群体当中，如果他没有良知了，这样的人更可怕啊！我当时也讲过，最难辟的谣言就是一半真一半假。这个安德鲁就是这个医生啊，他的这篇文章是所有的反疫苗的一篇圣经。反疫苗的人就说这一篇，你看《柳叶刀》啊，国际权威期刊，但《柳叶刀》说疫苗的好处，大家都忽视不见。
关键《柳叶刀》撤稿了之后，人们去研究他为什么撤稿吗？
对，
可能拿的还是98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对吧？
这个一般会把像核电站、PX、转基因、反疫苗。这些人其实群体是一样，专门找就是这种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忽略了大量的正向或中立的证据。我们今天并不为任何一种技术是好是坏站台，我只说我们要了解一篇技术，两个声音都要听。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撤稿？是因为他当时证明了麻腮风，这是麻疹腮腺炎风疹，这是个三联疫苗，我们一般孩子都会打麻腮风、白百破、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这我们中国的孩子们几乎没有，这个小学都不让你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但是你也知道欧洲是一个崇尚一个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它很多是自己去选择的。所以这篇文章当时说打了麻腮风疫苗之后有12个孩子出现了自闭症，这就麻烦了。后来川普都曾经引用过这篇文章，
关键这是关联关系还是因果关系？
后来发现最核心的是安德鲁选了5个有自闭症的孩子
啊、
先开始他发现了这12孩子就不是随机的，而本来就5个已经出现了症状，他是故意造成了这样一篇，看见最后结果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因果关系。
但是他又隐瞒了他故意选择性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并且他摇身一变就变成这个领域的领袖，从不停的机构里捞钱。
嗯，
这样的问题最后就造成，你知道欧洲有几个国家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几年大幅度的拒绝接种特别是麻疹疫苗。这样的话呢，有些像法国、意大利，就因为它的接种率曾经从最高的90%几，有些降了10个百分点。这10个百分点就造成了多死了几千人。
这个数据我们看一下，英国的这个麻腮风疫苗，它的覆盖率呢，1995年到1996年是92%，这个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那这篇文章是1998年发表的嘛？1995年到1996年，英国打这个麻腮风的疫苗是覆盖率达到92%。到了2002年、2003年就下降到了80%，有的地区甚至下降到了58%呀。那这个下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就是98年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
是，其实麻疹的疫苗还不仅仅到这儿，即使文章到今天，还是在2015、2016年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到今天，包括 川普到后期是在呼唤疫苗了，
嗯，
初期川普也带头反攻疫苗，
嗯，
所以其实你都无语可讲。
可是2010年，12年之后，这篇文章才撤稿，怎么撤一篇稿要这么久的时间呢？
要去充分的调查呀，
嗯，
今天我们看见的真相都是事后诸葛亮，
嗯，
你哪知道一个有着高级操守的英国的著名的神经科医生可以干这样的事情呢？
嗯，
你是想不到，
嗯。
所以如果从历史上看，1796年当秦娜发现了牛痘，就是挤牛奶的女工她会不感染天花，这是西方的第一种疫苗吧，
嗯，
你看西医史说秦娜是第一个，巴斯德是现代疫苗学之父，1796年秦娜做牛痘，1885年巴斯德做狂犬，但中国其实在宋朝已经开始用天花病人的结痂往鼻子里吹，像吸鼻烟的一样去接种，那其实是一种来自于人员的减毒疫苗。那个时候中国的疫苗的问题是在于当时是控制不了质量，说苗之良者十之存七八，苗之凶者十之去六七，就好的死两三个，差的能死六七个，
安全性并没有很好，
它没有把它变成一种工艺，
嗯，
但是秦娜当时这个是用牛天花，
嗯，
因为他看见了挤牛奶的女工是不感染天花的，那么进而就通过牛的这一部分做出了一个所谓的牛痘。当然很多人就开始反对了，就认为如果你往人上打牛痘，最后的结果是会让人长出牛角，
嗯，
今天大家一听这怎么可能呢，
但当时就有人信，
400年前全世界都认为地球是平的，
嗯，
你就知道人类就是在一个学习学习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既担心大家不学科学，我也更担心大家把今天已知的科学就当成是真理，简单的相信当下已知的科学就是无神论造神，
嗯，
科学如果都对，人类就不能进步。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会担心，其实尤瓦尔所担心的半人半神，就那个阶段真正来临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因为今天的这种知识，今天的这种科学，你如果真的不去学的啊，那我觉得这个时代淘汰你真的可能就都不会跟你打招呼，它像一速高速行驶的列车，过去就过去了。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青年人，尤其是父母们，是真的要去努力的把自己变成一个终身学习的人，不这么做，我说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水平实在是太快了。我很悲哀的看点，你比如说现在在美国大家反对打疫苗，在欧洲很多人认为 5G 加速了新冠的传播
啊，这有什么关系啊？
那不知道啊，
它不是交通工具啊，
他就觉得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 5G 带来的，
难道会随着无线电波传播吗？
所以这些文艺复兴曾经是这么一些科学严谨的一些国度，从他的政客到下面也都是这个，而且更可怕的是有一部分人专门就是去买这部分人的选票，我就是说的越俗越卖丑，就像前不久的这个马保国一样，都这样了，但是大家还是为他愿意去炒作这个流量。那么我们真正的这种科技的进步对人类来讲它的意义又在何处呢？这就是做科普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坚持要明白人类迄今为止在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实我都想可能没有之一，就是疫苗，
嗯，
因为我们并不是通过治疗而是通过预防来摆脱了我们因为特别是病毒所引起的感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统计啊，疫苗是避免了每年大约是有200万到300万人的一个死亡啊，这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它的作用有数据的支撑啊。那么当然也有说三线炎麻疹那个疫苗不是有一段时间大家不打吗？那么仅仅在2017年，全球发生了10900例的麻疹感染的死亡，
主要在欧洲，
而
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
这10000多例是本可以避免的，
就是因为不打，接种率降10%。假如说他有1000万的新生儿，降10%就100万人，就没有打疫苗。然后这个麻疹对于这些年幼的孩子就是致命的，麻疹的 R0， 大家记住啊，我们说 SARS 的 R0 是大概2到3。新冠的 R0 是大概在3到5，
这个 R0 的意思是一个人传染几个人，
基本传染数
啊，
就一个人什么都不干预他能传多少，麻疹是15啊，所以麻疹在历史上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传染性最强的病毒之一啊，要比新冠还强，当然因为它来到人类世界已经太长了，没有那么高的致死率，但它对孩子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高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打疫苗啊，一定要去打疫苗，把我们这个疫苗接种本上来这些疫苗大家都看一看，真的要去让我们对我们的后代负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通过更完善的，你比如说先天性免疫缺陷的这样的基因检测啊，来避免一些可能有些人他就是不能打疫苗，我们来尽可能去降低因为偶合死亡，对个体来讲我相信总会有偶合死亡的，这是一个事实，大概几%的偶合死亡全世界都有，所以不管是美国 今天中国也有所谓的国家疫苗法、
嗯、
那其实就提到了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相当于他替大部分人群承担了小部分不幸的概率，所以国家来赔偿。
嗯，
但是你从一个整体群体来看，我可能保护100个如果不打疫苗他可能就会因为种种的感染而去世的，而造成了可能一个这样的一个死亡，从群体上看这笔账是算得过去的，但从个体上来讲，那么他承担的概率我们就应该去赔偿他，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基本逻辑，要平衡风险和收益。
关于疫苗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也会搜集整理大家的提问来请小编来回复。
这个12月15日啊，是所谓世界的免疫日啊，就这一天提醒大家要去打疫苗。我也希望因为这次新冠全世界人民都在呼唤疫苗了，
嗯，
那么大家可能对疫苗的认识会达到一个应该说史无前例的一个普及程度。
虽然大家呼唤啊，但是真是事到临头还是会有人心中画问号，安不安全啊，有不有效啊，就是安全性和有效性永远是评估疫苗的这个两大指标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来分析和比对哪个更安全哪个更有效呢？
嗯，这个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疫苗是安全的，
嗯，
因为我们的审批标准是最严的。我还是讲大家可能经常会看见我们说在海外在乘坐他的班机回国前，最近啊，
嗯，
很多人的检测是双阴，
嗯，
抗体阴性核酸阴性，到中国一隔离就阳性。为什么？原来认为潜伏期，后来不是，是中国的标准高。
嗯，
中国的以华大基因的核酸检测试剂标准为例，我们做到了100个拷贝，
就每毫
升100个拷贝，
嗯，
很多国家做到1000个拷贝。所以
这是浓度的问题、啊、
浓度的问题，
对对，
它的检出线是你的10倍、
嗯、
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稀释10倍，
我这还能查出来，
我这还能查出来、
嗯、
而你却没有办法去查到这一点。所以某种程度讲在中国上市的疫苗都是安全的、
嗯、
大家也不用简单的迷信说进口的疫苗就一定的好。但从今天来看，我们对新冠来讲，因为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形成了这种广泛的大流行，注射疫苗即使它的风险性还没有得到更充分的评估和确认，但相比新冠所造成的致死，它的风险已经远远的小于收益了。所以在我来看呢，下一个阶段的疫苗的这个接种可能会是让人群当中形成抗体屏障的一个有效的方式，而不是我们最开始你记得很多国家提出叫群体
靠人传人来
自然免疫，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注射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